我们爱公卫也爱公卫，
不管是
健康、
疾病、气候、
环境、
饮食、
职业，都在公卫里。
到丁来公卫，让大家知道公共卫生，
让我们一起来
公卫更健康。
Hello， 各位讲话顾健康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维明。我想大家一定很久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因为距离我们上一次我们的节目的播放呢，大概是在2023年的3月份的时候，那集我们录了一集，就是在烟害防治法的修法之后的一个说明。那集还请到了就是高雄荣总的戒烟治疗管理中心的薛光杰主任。那大家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这个节目停更了一年呢？是因为我们这一年呢，四位的主持人呢都非常的忙碌，那有出国的出国，那考试的考试，写论文的写论文。所以呢，今天呢，就是一年不见大家，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一年我们都在干什么，要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一年都没有在播节目。所以首先我们先请国佑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应该是刚过完年开工的第一天，我们就是直接来开录这样子。那其实过去的一年呢，我们很认真的在写我们的论文，然后很开心大家终于都毕业了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就换到
拍手大家都毕业了， happy。 那再请雪博跟大家讲一下你毕业的心得。
我毕业的心得哦，我毕业的心得就是脑力耗尽，然后体力也耗尽，对，这就是我毕业的心得。所以我现在整个过年都在生病，就是有一个反扑，你知道吗？去年底太累，以至于现在反扑，我现在身体很差很糟。所以代价就是身体不好。对，我毕业了，非常开心，但就变身体很惨，就这样。
好，可是我们今天是要来，就是要帮那个，我们今天是要来帮台大健管所来招生的，这样讲会不会没有要去？
没有，那我们请 Ko 姐讲一下经典分享。
分享啊。你是说在学校的分享吗？
对啊。
其实我觉得这一年来很充实，因为我们是跟着前人的血泪中在走，因为我们踏着这个徐国佑还有朱伟明的经验一直走向前面。那好，很开心，就是终于能够毕业了。因为我记得回学校分享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提到，就是说在健管所这两年的时间，其实对我们自己的这个影响蛮多的，不管是从自己的学业的内容，或者是自己的人生的经验，甚至于在学校里头有革命情感的同学们，很多经验都是很特殊的。我想就是大家线上的在做的都会感觉很深刻，尤其是像我们又是这样子半夜在赶课业讨论，或者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很晚很晚的还在录 podcast， 我觉得都是很不一样的经验。我觉得在健管所真的是不管是身心灵都获得很多，
这是真的啦，
非常好，
就是革命情感。
因为我们一年没有录了，所以我想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就是不知道我们四个是谁。那其实呢，我们四个呢是台大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的高阶经营硕士在职专班的四位的同学，那来自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背景。那就因为学校的学业的关系呢，我们就凑在一起，所以就开始了这个节目。所以今天呢，刚好就是接下来的下个礼拜开始，就是台大健管所的这个高阶经营硕士在职专班，简称 EMHA 要开始招生了。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年大家写论文跟口试的一些心得。那就从我们最辛苦的雪佛开始好了，因为雪佛就是为了这个论文耗尽了他所有的这个心力。 那可以请雪佛讲一下你论文的题目是什么呢？那顺便讲一下你个人的背景这样。
哦，我的背景，我是在科技业工作，做的是医疗资讯相关，所以我的题目是在做那个医疗影像调阅的这个平台的现况分析，然后研究医师们对这个平台的看法这样子。那我觉得写论文对我来讲其实收获很大啦，从老师给我们的教导的引导，然后到所每一步，我觉得在台大训练真的我们在写论文的上面不管是逻辑分析各方面其实非常严谨，然后口试的时候口试的委员也给我非常多的支持，然后蛮感动的，就是那个口试过的那一刹那真的蛮感动的。然后其实我的毕业跟我的工作，就我毕业就要做毕业口试那段跟我的工作刚好，我那个工作也是在我一个非常繁忙的高峰期，所以才会很就是非常的累，但我觉得非常值得。然后收获的话就是让我从严谨的研究中很实务的去看我现在的工作的这个我现在在做的这个平台，医师们真实的需求真实的声音，其实对我的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其实很感谢有这一段路走过这个论文的这一段时间，虽然真的是脑力用尽体力也用尽了，但真的是非常值得。
雪佛要感谢的话一定要提一下老师的名字
哦、oh, 对，我的老师郭年真老师，还有呢我的我其实有两个指导教授，另外一个指导教授是现在卫福部的驻美代表那个张傲茂老师，那另外两个我的口尾就是一个是我们的院长阿夏老师，然后另外一个是高雄荣总的庄万床庄主任，其实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四位。嗯，对。
所以我比较好奇的是，雪佛，这是你第一个硕士吗？
不是。
所以你前面
硕士吗？
那我想问的是，你觉得当然不会特别讲上一个硕士在哪里念的。我想问的是，你觉得台大的 EMHA 跟你上一个硕士的差别在哪里？
应该是这样子讲，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差别是在于学术研究的严谨度，我觉得那个落差那个差别真的蛮大的，就是在台大我觉得老师对于这个学术的严谨度还有对于论文的品质的要求，我觉得是真的有一定的要求。对，这是我在这上面的学习，但我必须讲也因为老师有这样的坚持，所以让我们在这一条路上其实收获很大。当然了，因为我上一个硕士念的比较偏设计艺术类，所以可能在设计在研究方法各方面可能不大一样，但是我必须讲在学术的严谨度来讲，真的台大工位这个老师的严谨度真的很高。
就是郭老师很严格的意思。
哎，没有，我没有这样讲哦，不是只有郭老师吧？不要这样子哦。
我们要 take 一下郭老师，请他进来留言评价一下。
不要陷我于不要，不是只有郭老师哦，我要讲的是
郭老师一定会听我们的节目。
对，不要这样子哦，我讲的不是只有郭老师，我讲的是我们台大工位这个建管所，我相信呢，整个台大工位的老师啊，对于这个论文学术的严谨度都是很高的，不是只有郭老师好吗？各位，你们的老师严谨度也很高吗？哦，
是是是，
那个徐国佑跟朱维明两位的老师，
刚好国佑跟我是同一个老师，所以就要请国佑来讲一下，那国佑的论文的题目是什么？还有的背景是为什么想要做这个题目？
嗯，好，虽然时隔好几个月 应该也快一年了吧。好，我的论文其实是要去做我们在国健署有一个叫做乳癌筛检的这个政策，我是想要看看我们的妇女这对这个政策的一些看法啦，跟一些意愿，那也是贴近我目前在临床工作的一个业务的项目，因为其实我们在卫生所工作常常都会要去做这些民众的预防保健啊、癌症筛检等等。哦，对，补充一下，那我是国佑，我是徐国佑医师，那目前是在宜兰县罗东镇的卫生所服务这样子。那我们卫生所的服务就常常要去帮民众做这些预防保健跟癌症筛检啊、打疫苗等等，所以我们的节目也会常常讨论到这一些项目。那所以我的论文就是想要看这一块，就是妇女对这个预防保健这个癌症筛检的这一个措施，那他们的感受啊，愿不愿意参加。那这个其实结论大概跟之前别人做的研究大同小异，但是在整个写论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受益良多。那像自己以前是从医学院毕业啊，然后开始进临床工作之后，其实就一周在属于医疗服务的这一块。那其实我们医师这个专业还包括比如说要研究的这个部分啊，甚至到一些管理等等，其实都是在我们医院工作或者是在卫生机关工作会去需要去处理的一些领域跟项目。但是其实以前从工作到现在，针对研究这一块，其实老实说没有很认真的去涉略。那一直进到EMHA 之后，才又重新把以前念的生统啊，然后跟老师会教我们去怎么去好好的阅读一篇论文，然后怎么去做自己的研究的架构，然后到后来做研究啊、收资料啊，然后去跑统计等等，把这整个过程又重新的 run 过一遍，自己觉得其实收获蛮多的这样子。那这个也是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很高兴可以踏踏实实的把这一个不算简单的工作把它完成，也算是对自己有一个交代这样。
是国佑虽然看起
来。
好好好，不行不行，我还有国，我还有问题要
问。跟他同一个小
时。等一下，等一下，我就好奇，因为国佑是他去进入学的时候就是卫生所主任的嘛，就是虽然看起来很年轻，但其实是蛮已经很资深的。然后我们的同学，然后也有我们同学也有医学系的教授。然后我们的学弟，然后也有副院长之类的，所以我就很好奇，就是大家一定会很有兴趣，为什么当医生当那么久，然后像国佑都已经当主任了，那还会想要去念这样的一个研究所？那你觉得你从中当中，或者是在写论文当中，那的收获怎么样去运用到你回来到你原本的临床的工作当中？
我先说其实当初为什么想要来念 EMHA， 其实我觉得在以往的工作过程中或学习的过程中比较少很深入的去探讨我们在国家的一些卫生政策啦，然后预防保健的政策，甚至全民健保这样子一个体系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更深入去研究啊，或去讨论的一些项目。我觉得在整个我们EMHA 的这个课程当中，给我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训练也好，或者是重新开始去理解整个医疗体系，包含台湾的体系啊，或是其他国家的体系，有一个更全盘的了解。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去理解说，为什么当初有一些政策会这样子去推动，那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这样做？我觉得在跟老师跟同学的讨论当中都会有非常多的收获。那这个也是因为当初自己在卫生所当主任的过程当中，也会常常去接触到我们卫生局所，或者是说我们卫福部各司署 在丢一些政策项目下来要去执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问题，会面对到第一线的民众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做思考，怎么去理解政策要这样推，那再来是说怎么跟我们的民众去做更好的一些推广。那以前其实是会遇到这一类的一些问题，那我觉得在经过卫生所这几年的历练之后，我觉得我不是卫生所，在经过研究所这几年的历练之后，我觉得让自己的思路更清晰，对这些理解也更完整，然后也比较知道未来在做这些政策推动的时候或民众服务的时候，怎么去用一个比较好的角度去切入，让工作执行可以比较顺利，或者是说在服务民众的时候会比较得心应手一点。
国有的研究就是针对那个民众乳癌筛检的看法，是用问卷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雪佛的研究是用访谈。
对，我是做执行研究。
对，所以这其实这边就有两个不同的研究方法。那我来讲讲我的，我的研究方法也不一样，我是做健保资料库的临床资料的分析，所以其实刚好我们这几个人的研究法其实都有不同，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各个领域来到这个研究所都可以有不同的学习研究方法学习，那在他的领域可以有不同的一些应用，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Coco 姐的论文题目也很特别
哦，因为我本身是念传播出来的，那应该说我当时要去报考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哎，我一个念传播的，然后曾经当过记者，然后要去念 EMHA 这个公共卫生相关的领域啊，好像斜杠蛮多不一样的。那所以那时候我自己要去念的时候，自己心里还蛮忐忑的。所以我的那个研究的论文的题目其实也是跟我的自己的所学是有相关的。我是研究说在疫情的状况之下，在新冠疫情状况之下，我们用那个疫苗追加剂的一个影响大家会去用疫苗追加剂的原因。其实原因很简单啦，我为什么想要做到这个题目，是因为当时我自己在不管在公安公司或者是我在当记者的时候，我一直会觉得很奇怪，就是志玲姐姐的六分钟护医生，或者是像在疫情的时候，今天有可能是蔡英文啊，或者是陈时中这些人施打疫苗，然后呼吁大家要来接种这个新冠疫苗，那这样子的方法到底有没有用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政府他会花了不少钱在这些网红啊，或者是艺人身上啊，那呼吁大家能够来施打疫苗，不管现在是新冠疫苗，或者是甚至有这一两年比较多的肺炎链球菌或者是那个流感疫苗，那到底有没有用？那我就针对新冠疫苗这部分去做研究。那其实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大家都觉得好像去找艺人这些会有用，甚至国外的研究也发现到说，就是有一些乐团的流行的主唱啊，或者是像那个政治人物川普，或者是像什么达赖喇嘛这些人出来施打疫苗，都可以呼吁很多很多的民众来施打疫苗，好像看起来真的很有效果。可是我的研究里面却发现到说，可能是因为就是民情的不同，或者是种族性的不同啊。我的研究会发现到，就是说其实不管是政治人物、宗教领袖、演艺人员，还有医疗人员跟亲朋好友里头，影响民众就是接种新冠疫苗的行为里头，医疗人员的影响情形最高，最低的反而是演艺人员。那这个研究其实跟国外蛮多的研究都会不太一样的，还有也跟国内现在政府机关它的就是所作所为去有点不太一样。那甚至我的研究里面还发现到说，你住的地方如果是在就是农村啊，或者是独立农家，它影响到你施打追加剂的比例是最低的。那所以有这样的一些研究的状况啊，就会其实可以作为就是政府就是公共卫生政策的一些不同的想法去参考这样子。甚至我的研究也发现到，就是说20到40岁的年轻人其实施打的状况是最低的。那这些情形都可以提供给主管机关去思考，说你要怎么样去提升这个 新冠疫苗追加剂的一个施打的意愿这样子。那我的研究其实跟国佑一样，是针对这个问卷的部分去做研究，我的是做网络问卷啦。那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个整个研究的状况很好玩，在于说很多人在问我们说去念 EMHA 在职专班，那每个人都会担心说这个论文，因为EMHA比较少用个案研究嘛，每个人都会担心说论文的状况会不会很难啊，比如说在统计方法呀，这些我们都不太懂，这样到底能不能够顺利的去做研究去做毕业。其实我觉得哈，头洗下去了其实就会做得到，因为我不像雪佛一样，雪佛这是已经是第二个的硕士，我是第一个的硕士的部分，所以其实我在研究方法部分我是小白，我完全都不懂。那在整个做论文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很多的同学啊，或者学长姐啊，还有助教都有帮助我们很多的状况。那像我的研究方法其实完全不太理解，那我们的助教就会教我们要怎么样去做问卷，怎么样去做研究，怎么样去做分析这样子。那其实我会觉得说，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好像念 EMHA 好辛苦，或者是念 EMHA 就是很担心没办法毕业，论文好像好难哦，会不会就因为这样子然后没有办法就是顺利毕业。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都想太多了，因为来这边在老师很严格的要求之下，其实你的收获会非常多，通常我觉得是激发很多很多人的不同的潜力跟可能性，所以我觉得是蛮好玩的一个经验。也我一直跟大家讲，我觉得真的是获得很多，很值得大家要来这边去拓展不同的视野，看看自己想要怎么样的人生。
嗯，真的是说的太好了，这段可歌可泣的。
不是你睡着了吗？
不是，我真的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所以我想说就是有我们四个里面有就是有科技业的，然后有传播出身的，然后国佑是在基层工作，那我是在医院里面工作，那再加上我们很多不同领域的同学，其实每个人最后的研究的一个方向或者论文的题目都会差异非常的大，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所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各式各样的人到这边来，然后像刚刚雅慧讲的，有老师啊、同学啊、助教，我刚就在想说，为什么助教都没有带我念论文，教我怎么做研究呢？为什么只有帮雅慧？所以我想，我们四个人其实会凑在一起，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缘分。那我觉得我们刚刚分享的就是太过于专业，有点严肃。所以接下来呢，我想要请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这两年或多两年多的求学过程中，你印象最深刻的小故事是什么？我们先请雪佛。
我有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是，你们还记得为什么这个节目会开始吗？也是某一天上课前，我就跟你们说，要不要来录 podcast？ 你们还记得吗？我记得好像是江老师的课，我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因为你们三个刚好坐我前面嘛，前面一排，我说那个寇姐要跟我一起录啊，那个徐国佑跟那个朱慧敏，你们两个要不要一起？我们这个节目就这样形成了，对吧？
原来是这样，我以为是我们那个，
所以纯粹是因为坐的比较近，坐的跟你比较近吗？
不是，当然也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就因为在课堂上，然后我就这样吆喝，然后我们这个节目就这么诞生了。对，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真的是缘分。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有一堂课，然后我们有某一组也是某医学中心的大主任，然后就带了护眼操，你们还记得
护眼三姐妹？
对，护眼三姐妹，然后后来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完全没有彩排过，然后三个女同学就被这个大主任这样子直接这样 cue， 然后就直接上了，这样我真的也是给他们拍拍手，对，所以就可以可见得我们的上课氛围有多活泼，然后我们 presentation 的方式有多活泼，这样子，对，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好，
谢谢雪佛，真的很活泼，就是 反正就是印象中每一堂课都有报告，不同的报告，小组报告，然后各式各样的报告，然后大家报告的到最后都会用很奇怪，就是很花心思的一些方式来报告。
对，
那接下来请国佑分享一个你印象最深刻的小故事。
嗯，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教室里的某一个座位，就虽然我们是自由入座，不过后来大家好像都会习惯就坐在那个位置，然后刚好有某教授，其实也是刚提到的江教授，就特别喜欢跟我坐在的那个位置的同学聊天，所以以后每一届的那个位置都常常可以跟江老师有非常频繁的互动。那我觉得跟江老师上课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体验。那可惜他已经正式要退休，我不知道以后的同学有没有机会再受到江老师的指导这样子。我觉得在跟江老师上课过程当中，他常常会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些从各个不同领域去引发我们针对工位问题的一些思考，那这些其实都是在课堂上非常需要动脑的一个过程，那也在上课过程当中其实也觉得非常收获了非常多，然后也非常的刺激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一样是某一堂课，就是说老师还会非常的贴心的提醒我，因为有一堂课真的是眼皮太重垮下来，老师就会提醒我说国佑啊，你要不要先喝一口咖啡这样子。
是什么课？是什么课？
为什么
这不是江老师的课？江老师的
课你有咖啡？
我
之后你有咖啡？
是什么课？
我也常常眼皮重。
我比较好奇是什么科，是什么科？
就是我们那个医疗比较没有接触到的那一个领域啊。
了解。
好，谢谢。那接下来请 Coco 姐来分享你印象最深刻的小故事。
印象最深刻太多了，真的没有办法分享。不过刚刚讲到报告的方式，我就想到我们有某一个组在讲这个，在报告有关于就是电子烟的部分啊。然后就请到了黑道大哥来现身说法，这样子在讲自己那个囤烟啊，还有那个加热烟的状况。那我们的报告方式真的很多元，不只有护眼三姐妹的护眼操，还有黑道大哥会现身说法这样子。那其实我还有一个不是很好的经验，但是我觉得也让我印象深刻，就是我跟维明还有我们那个洪董，我们在同一组的时候。因为同学们就是忽然之间报告的部分就是联络不上他要报告的部分，所以我们当天在课堂上早上就拼命在赶这个下午的报告的内容，然后赶到这个中午都没有办法吃饭，然后但是还是要拼命把下午的报告给做完。那天我觉得印象超深刻的原因在于我们同学的报告要帮忙完成之外，那个我记得那天维明的身体状况也没有很好，然后就是那个整个都非常悲惨这样子，但是我们最后在报告的时候还是很顺利的把它报告完毕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当时的经验状况没有很好，但是后来其实你会发现到就是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形之下，真的人的潜力，就我刚刚一直在说的，人的潜力真的是无穷的，你怎么样都是会把该做的事情做完，而且会要求自己的品质的状况要非常的好这样子。在学校真的收获真的太多了，小故事也太多了，然后不管跟学长姐或者是跟同学之间的互动也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一下子之间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感受当大家在讲的时候，我那个回忆都一直的像潮水般的涌来，这样子让人家是没有办法忘记的，对不对维明？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啊，我们那个前面就是你们那一排，你们坐的那一排啊，永远桌上都有食物。
我们有供桌，
供桌上面都是食物，对吧？然后三不五时下午茶会那个，大家会传手机订下午茶，还会顺便帮老师订一份。对，所以我觉得这太多了啦。那维明，你呢？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听完 Coco 的分享，我就觉得好像大家身体都不是很好，有眼皮很重的啊，然后写论文写到身体坏掉的啊， 那我来分享一个我身体不好的小故事好了，就是我记得是上课第一天啊，第一天，因为那个时候就大家都同学都不认识彼此嘛，然后就有点紧张，然后我那天就也蛮紧张的，所以就头很痛，这样，然后我就在上课的时候就一直搓揉我的太阳穴，就头很痛。那这个时候呢，后面就有一个人拍拍我的肩膀，就说你还好吗？然后他就递了一个那个小东西给我，然后我一看是一个精油，那个人就是雪佛。那我不认识他，但是我们第一次的接触呢，就是他借我他的精油，因为他看起来也头蛮痛的这样子，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启了我们这个缘分。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研究所真的是可以这样认识很多，就是我们在医院里面不会认识到的新的朋友，然后就是拓展了人生的视野。所以这件就是这个很小的事情，但是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要感谢雪佛那时候伸出了援手。不过好像他每一堂课都一直在抹精油，所以今天可能就是他给的东西。
哎，抹精油不是只有我好不好，头痛的也不是只有我好不好。
啊，对对对，我们还有那个学什么什么头很痛还是肩膀肌肉酸痛，然后在上课的时候全身都被插满的针灸的也是有。
针灸，张嘉云针灸。
真的哦，那时候没有，那是手整个痛到抬不起来，所以只好要整个要针灸。哦，真的，我们真是上课什么事情无奇不有啊，真的。所以回忆真的太多了，
而且大家的感情真的是非常好，就是好大家还会一起毕业之后还会一起出去玩，然后去花东，做毕业旅行。所以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经验。
我期待我们可以再约我期待我们可以约出国旅行啊。
你不是在筹备了吗？
筹备？
你不是说你家财散尽了吗？
不，我又没有说今年。哎，对啦，我又不是说今年。
本来不是说要去富国岛，然后就在丢包在越南。
哦，好李家在后来没去，
干嘛刁别人？
真的，好李家在没去富国岛啊。我们但是真的要讨论一下，我们什么时候要来去出国旅游？等朱文明回来啊，等他回来啊，等他那个深造回来。你这次回来之后不会再出国深造了吧？
哦，不一定哦，
无限的可能性，
无限的可能性，真的是，哦，好了，我们要安排一下那个那不是毕业旅行啊，我们班的国外旅游，好，哦，我们今天应该时间差不多
了，我们到时候旅游的时候再通知大家。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告一段，
开直播就是
通知大家，我们可以到国外去开直播，就是啊。录节目啊。
哦，是这样子。我想说通知大家要干嘛，跟我们一起去旅游嘛。好，感谢大家。那个我们将近一年又再回来。
对啊，今天就回顾这一年大家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写了什么论文。最重要就是要帮我们的台大健管所的高阶经营硕士在职专班宣传。113学年度的招生的报名日期呢，从2024年的2月23号开始到3月12号。那欢迎有志之士，不管你是头痛的啦，或是身体不好的，或者是就是想要学习认识新朋友，然后对医疗或公卫领域有兴趣的，都可以来报名当我们的学弟妹。那学长姐呢，一定会
好好爱改教狗，
又一定会倾囊相授。
倾囊相授 ，IRB 怎么写？好，哎，廖空姐，结尾，
又是我了吗？
当然是你啊。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一年不见了，非常的感谢大家。听说我们在这一年中间，还是有蛮多的那个听众朋友 持续的就是把我们之前录的节目一直在收听，也感谢大家的支持。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一定要呼吁大家，就是给我们五颗星的好评，帮我们按赞按分享。如果有任何你们想要听的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就是留言给我们，不管是在 Podcast 上面或者是在 FB 上面都留言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说你们想要听什么，我们能够有更多的素材来做讲话顾健康的题目。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